每人心底里都藏着难以与人相处的一面，让我们谦卑检视自己的性情，学习与不同性格的人共处。空中辅导为你送上与他相处不再怕。之前我们一起听了关于说是说非型性格倾向的内容，不知道你会不会有所反思。首先检视自己是不是也喜欢飞短流长呢？我们也学习了几点如何面对身边说是说非型倾向者的方法。那今天呢，我们会继续学习。当然，首先我们还是重温一下我们学习过的前三点，它们分别是：一、面对自己内心的说是说非型；二、不要光听不反应，变相麻木纵容；三、避免加入职责行动。好了，那今天我们就继续听听，面对说是说非风气的时候，还有没有其他可以处理的办法呢？你准备好了吗？定好应急措施。我们必须要承认一个事实，那就是在有说是说非性格倾向的人面前呐，有时候我们很难保持冷静和自制，也很难自然地对他们心存善意。当你根本不想花时间跟这个人磨下去，也没有期望去改变对方时，你可以怎么做呢？如果你无法转变对方说是说非的行为，又不想花时间去指责他们，你可以采取一个对策，那就是暂时一句话也不说，继续做好自己该做的事。有时候啊，干脆不跟对方一起参与说是非，离开那场对话，往往比起勉强自己跟对方在一起，然后说出无聊的话要好得多。这样做呢，其实并不容易，但你必须明白，我们无力拯救这个世界，请不要勉强自己，一定要负责去改变对方。但是我们依然可以选择，要不要活在说是非的对话当中。即便我们无法断绝世间所有的流言，我们还是有选择的空间，对吗？审视公司的风气。如果你需要跟带有强烈的说是说非倾向的人一起工作，或者是必须要进行亲密共事的话，不妨考虑一下，你公司的环境是怎样的。你的办公室是否一座谣言工厂？在这里是不是经常有猜疑和流言产生？如果是这样，这也许不光是你想到的那位带有说是说非倾向的人的问题而已了。有时候，我们会把是非的责任全都放在一个人的肩头上。也许这是你公司部门之间或者内部也有的问题，并且这些问题让人失去了信心。琼斯在著作中用形容一支陆军战队来说，连内的士兵已经形成共同的个体了。是的，这句话说的实在非常贴切。而这句话其实可以应用在大部分的组织或群体内。如果上司本人都爱讲是非，为人阴险，这样的办公心态将会影响到部门和下属，因为大家知道上司认为这样是一个好的做法。 如果你发现自己身处的环境中的那些流言蜚语，并不只是因为某一个特别爱讲是非的人而来，那么这些是非有可能已经是整个组织的风气。那么，如果在这样的工作场所，是难免受到流言伤害。一位在芝加哥一家主要电视台工作的新闻播音员说，这个残酷的行业里充满了流言蜚语。他说，当他明白这些流言蜚语其实并非冲他而来，而是整个行业的流行病时，他的心里反而能够泰然处之。他不喜欢流言，但是当弄清楚并不是自己做错了什么而引来了针对性的是非，而是大家在一个风气当中挣扎的这样一个真相之后，他就有了更多的力量来面对这个生病的圈子中的生活了。最后，如果你明白这是工作环境中的一个部分，不会因此而误会是自己出了问题，从而影响到心灵的健康，这是成熟的表现。但是，如果你发现是非已经是公司内充满着每个角落的风气和通病，你受到了过多的影响而无法健康自处，然后你选择另谋高就，能接受自己的限制，和平离开，这并不是懦弱的表现。创造你的个人作风。麦克很少陷入流言的陷阱中。每当麦克出现的时候，室内顿时呈现一种特有的气氛，闲言闲语自然就立刻止息了。究竟麦克有什么秘诀呢？就是不管公司的作风如何，麦克都是自行创造他个人处事的风格的。这个做法可取的地方就是，一旦决定不要加入谣言工厂，又学会避免这类交谈，而又不至于令人感到内疚的时候，人们就会以不同的态度来对待你。那是一种颇为奇特的现象。如果你创造出了自己的处事作风，人们反过来会因为自己在你面前说了别人的坏话而觉得应该向你道歉，感到自己是失态了。最后，他们因为不想再道歉，所以只要有你在的场合，他们就不会讲是非，话题也会随之改变。即便你不在场，当有人谈起你的时候，有些人可能会说，从来没有听过这个人在背后说别人是非，这个人不爱讲是非，那我们也别讲了。这也许是一句恭维话，当然，也许你的行为没有办法完全改变其他人喜欢讲是非的习惯，但是你已经为自己选择了，为自己创造了健康的个人作风，甚至当没有人在意你这种作风的时候，你也安心于其中。这是一种成熟和自由的表现，也许在无形中让自己成为了一个可靠，让别人放心信赖的朋友，并且影响到他人。阻止流言蜚语的散播。散播流言不但伤害无辜的受害者，同时也损害了拨弄是非者和再听是非的人的人格。其实，当有人要告诉我们一些我们根本不想听的是非的时候，我们大可不听。有无数办法可以帮助我们逃避那些我们根本不想知道的秘密和各种是非的娓娓道来。干脆不听那些传到耳边的流言，这自然就阻止了拨弄是非者从你这里散播是非了。当你听到有人又想对你散播是非，正要讲出口的时候， 不妨采取以下的方式回应。散播流言的人说，哎，我跟你讲一件事啊，但你不能跟别人讲，可以吗？这个时候你可以说，抱歉抱歉，我怕我做不到啊，还是不要告诉我好了。散播流言的人说，哎，我想跟你讲一件事，哎，但我不知道到底要不要说。那这个时候呢，你可以说，哦，如果你感到不安心的话，那就最好不要说了。你处事的作风将会影响你反驳这些谣言的方式，但如果你能在事前就堵住对方的口，就可以避免陷入各种各样的谣言之中。从说是说非倾向人物的身上发掘优点。不会吧？流言也会有好处吗？从某个程度来看，是真的有好处的。当代伦理学家伯克在他的著作当中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解释，说明流言有时候也可以带来好处。伯克写道，卑鄙、肤浅、爱管闲事、毫无事实根据、甚至用心不良，这些都是流言的特点。然而以上述说法来界定谣言，未免将人类用以交流讯息的整个沟通系统都忽略掉了。这样忽视了人类都有打听消息和从别人身上吸取经验的重要性，甚至看不到不应该按表面价值看待事物的重要性。换句话说，我们从朋友身上看到他们对别人的谣言所产生的不同反应，然后好好检视这些反应的话，有可能可以学会什么是适当的行为，帮助我们做出更好的选择。有作家指出，说长道短是我们探索道德的抽象标准。怎么说呢？我们并不是说拨弄是非是一种美德，但只是想带出一点，那就是面对流言，不同的人如何选择保卫人类群体中的道德和权利，这个过程当中的一些学习是能够给我们带来好处的。另外，流言中除了负面的话，也有一些是正面的话。莱文博士和他的探究队伍曾经在一家大学进行了为期8周的研究，将194宗流言做了分析。这些流言来自76名男性和120名女性的谈话内容，结果令人惊讶，因为在这些谣言中，虽然有27%是极为负面的消息，但同样有27%是极为正面甚至赞美的恭维话，其余的则是好坏参半的评论。要以智取胜。电视名人吉福德每天起床必定做的一件事，就是在吃早餐之前，甚至应该说是在双脚落地之前，先来一个祷告。他会祷告说，神啊，请帮助我度过今天，不要让我说话重伤别人。吉福德在他的自传里记下这件事，并且说他真的是这样祷告了大半生。不少吉福德的拥护者都知道，他那快速的说话方式能像连珠炮一样带出话题来。每天清晨，这位节目主持人就会摆起龙门阵，热情奔放地与观众闲话家常。他会谈及自己的丈夫和儿子，也有无数说不尽的话题。 他与节目的联合主持人菲尔宾一起无拘无束地交谈，说的都是一些日常生活的知心话。吉福德娓娓道来，公开在观众面前率直坦诚。吉福德的坦白正是他的可爱之处，但奇怪的是，这竟然成为他免受流言侵害重伤的主要原因。尽管吉福德充满了明星的魅力，专门揭发影视圈名人隐私的专栏作家却往往可以放他一马。他是一个有能耐突破是非流言的名人。如果你能够像他那么勇敢真诚，同样可以击退身边的造谣者。只要放开自己，活得真诚坦率，这样可以让故意诽谤的人却步。当然，这对策并不是对每个人都有用，但是开诚布公，的的确确可以使造谣者远离你。造谣者对那些行为遮遮掩掩的人兴趣最大，而奇怪的是，当你失去了神秘感的时候，同时也是拨弄是非者不再盯住你的一天。你越显得不想被人知道，就越显得被造谣者影响得痛苦难当，这反而会增加他们的成功感，继续挖掘与你相关的是非，甚至无中生有，创造出无穷无尽的流言和话题。弄清楚应该向谁诉说你心底的秘密。并不是每个人都能采取吉福德的方法，因为有些人内心的秘密也真的是太黑暗，无法说出口。有时，我们之所以要将秘密说给某个人听，无非是想要找出解决问题的方法，让对方可以给一些意见，又或者希望有人分担我们心中隐藏秘密所带来的困苦感受。当其他人得知这个秘密，而他为你保守秘密，又愿意陪伴你的时候，你似乎会觉得心里轻松了不少，因为自己不再是一个人那么孤单了。因此，如果你想倾吐心底的话，的确需要找一个可以信任的人，而这个人又认为得到你的信任是一件荣幸的事，因而他能够帮你保守秘密。圣经箴言11:13指出这样的一个事实：到处搬弄是非的泄露秘密，心里诚实的遮隐事情。跟一个值得信赖的朋友倾吐秘密，可以将你们的关系拉得更近，加深彼此的感情。不过，请记住，并不是每个朋友都能守住秘密。有一些朋友跟我们非常要好，在一起的时候也特别的轻松愉快。然而，即便是一个小小的秘密，他也无法守得住，更遑论一些重大的秘密了。是的，在保守秘密方面，你无法信任他，但这是否代表你们不能够成为好朋友呢？当然不是的。你要做的就是小心地选择自己应该向谁去吐露秘密。如果这位朋友难以帮你保守秘密，那就请你不要告诉他，而是选择其他的朋友。如果涉及隐私到后果严重的地步，要迅速采取行动。1985春天，罗德岛州首府普罗维登斯的天主教会的主教竟然成为了绯闻主角。这个绯闻本身并没有任何实在的证据，但是破坏力却是惊人的。当地消息一传出来，这位主教竟然是因为涉及到男女关系，行为不检，被警方拘捕调查了。 最终却发现那只是捏造出来的谣言，并没有那回事。被冤枉过后，主教也以为谣言会自动止息，然后也就没有多加理会。不幸的是，有关他的绯闻自此不但没有止息，甚至不胫而走，越闹越大。常言道，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加上人们推波助澜，主教也没有采取行动以正视听，他的沉默被视为内疚的表现。不过，当主教迫于无奈，在当地一个新闻发布会中辟谣时，以根本毫无根据为最有力的理由，并且加以否认，这个谣言很快就自动消失了。是的，这次主教无疑是一名受害者，但有时候，受害者需要名正言顺地为谣言辟谣澄清。虽然本来并不应该由受害者来处理这些谣言，但是如果你受到了严重的谣言的伤害，还是应该尽快地采取行动，直接地对抗有关的指责，还应该考虑找一个可靠的盟友帮来帮你一起应付。向上帝寻求安慰。与有严重说是说非倾向的人一起工作或生活，会让人信心、勇气全都失掉，甚至带来极大的破坏力。谣言可以令人产生深不见底的猜疑，让受害者无法信任别人。造谣者说出的是非不能收回，就像发出去的子弹也不能再抓回来了一样。谣言一旦宣之于口，就会到处流传。问题就是它像子弹一样到处流传呐，不伤害一些人，那是绝不罢休的。不过呀，我们可以从上帝身上找到安慰，因为上帝是极其值得我们信赖的。即便我们不一定明白上帝的处事方式，却可以满怀信心，将藏在心底的秘密向上帝倾诉。大卫在诗篇62篇说：“我的心哪，你当默默无声，专等候上帝，因为我的盼望是从他而来的。唯独他是我的磐石，我的拯救，他是我的保障，我必不动摇。众民呐，你们要常常倚靠他，在他面前倾心吐意，因为上帝是我们的避难所。”亲爱的朋友，听完了怎样面对身边有严重说是说非倾向的人或处境，我们都需要一些时间沉淀一下。一方面检视自己有没有成为造谣者，或者也成为了鼓励是非流传的渠道；另一方面，想想自己有没有在一种充满是非的关系中苦无出路，并将学习到的一些方法成为你生活中可以尝试采取的行动，让自己少一点受到是非和流言蜚语的伤害。很重要的一点是，让我们寻求神的帮助，神是公正而深爱我们的。在安静沉淀之前，让我们一起重温，面对是非环境或有严重说是说非倾向的时候，可以采取哪些办法，然后来呼求神给我们智慧面对。无论环境如何，神都与我们同在， 他会赐给我们世界无法夺去的平安。一，面对自己内心的说是说非行。二，不要光听不反应，变相的麻木纵容。三，避免加入职责行动。四，定好应急措施。五，审视公司的风气。六，创造你的个人作风。七，阻止流言蜚语的散播。八，从说是说非倾向人物的身上发掘优点。九，要以智取胜。十，弄清楚应该向谁倾诉心底的秘密。十一，如果涉及的隐私已经到了后果严重的地步，要迅速地采取行动。十二，向上帝寻求安慰，愿主帮助我们。